身降世，如来正法月娑婆。
莲师二十五大王臣之一，丹马宅芒尊者转世的龙智丹贝尼玛仁波切，在2008年，佛菩萨以甘露和莲珠炮雷恭迎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的法会上致辞。
多杰羌佛是宇宙间无形无相、不生不灭真谛普贤王如来圆成的第一个有形象的报身佛，是因为多杰羌佛将佛法传给了阿弥陀佛等无梵无佛。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但是释迦牟尼佛是跟随燃灯古佛学法的，而燃灯古佛正是多杰羌佛化现。所以说，如果说没有多杰羌佛，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说在宇宙间就没有佛法的存在，没有佛教的存在，也没有我们在座的七众弟子的存在。
2014年，在三万人参与的第三世多杰羌佛大法会上，道行正量显赫的金刚幻体禅成就者、联合国暨世界佛教总部主席陆东赞老法王致辞。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总主持释正达大法师宣布，
在这一殊胜无比的日子里，我会要公布真正的佛陀又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了，那就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看得到摸得着的真实存在，而不是泥塑化雕的。为了帮助听众了解他的真实生活情况，本节目一开始特别选播《揭开真相》这本书。这本书是由一位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长达12年之久的出家人释正慧，近距离观察第三世多杰羌佛12年所写下的亲身经历。
揭开真相，我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12年，比丘尼的亲身经历，失望、悲伤、痛苦、觉醒，拥有虚名的比丘尼释正慧记事。揭开真相，自序。我是个出家比丘尼，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就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第一件事儿，我走进了寺庙。出家至今也有20年了，我明白因果，一切都是因果感报。佛法就是为了让我们解开因果律这个网，让我们得到自由，彻底解脱。因果如影随形，所以我要成就解脱，就必须对因果负责。因此，《揭开真相》这本书中所记述的，完全是真实无虚的事实。从公元2001年至2013年，整整12年，是我在美国寺庙及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实际参与的纪实。在这12年生活的日子里，我曾失望，也有悲伤难过，有痛苦绝望的我，以及间隙中发现藏在我内心骨子里可怕的隐患，而让我觉醒了。 今特以此明告世人，绝不可轻易相信，绝不可以一个什么传承的牌子就相信称为佛菩萨某祖师的人，或某某大法王、某某大活佛、某某大法师的表面法脉传承，否则你们一般都会上当受骗。我在这12年中见到的法王、尊者、大活佛、大法师太多了，见到他们在生活中、在法会上的心态、形象，探测到了他们藏在暗处隐秘的本质，一当揭开他们的心形来看，其实都是真真假假，一言难尽。到底谁才是大圣人？从而让我了解到，只有真正的佛教才是最正宗、最高无上的解脱法，也只有唯一的一个地方才有佛法，也才有真正的至宝解脱生死之法，那是在我的心灵骨子里深处寻访到了答案。有了这个答案，我觉醒了，站了起来，最终得到了如来大法中的大法，成了今天惭愧的我。12年纪时立柱，惭愧比丘尼，释正慧。揭开真相八，冰冷死人竟站起来了。在做运雕期间，大法王师父也鼓励大家创作，出家比丘尼了会世界非常的感兴趣，十分投入，一有空他就在作品上下功夫。有一天他又继续在院子里做他的作品顽石升华，到了晚上外头已有些凉意了，他还没有进屋来。于是圣格讲堂的出家师姐释广慧就去喊他，赫然发现他完全没有反应，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作品旁。这位师姐觉得不太对劲，用手一摸，发现了慧师姐早已断气冰凉了，于是赶紧报告了大法王师父。大法王师父到了现场，看了他的情况便说，
怎么可以死在这里呀？
于是赶紧指挥大家抢救，我们把他放倒在院子的甲板上，有的拿被子，有的拿毯子给他保暖。其实保什么暖呢，莫如说是保冷。当时的他已经全身僵硬、冰冷、沉重，脉搏心脏早已停止跳动，已经死了一段时间。当时大法王师父修法，大声喊道，
阿弥陀佛，不要接走这个人。
说来真是奇怪，喊了几声后，了慧师姐竟然慢慢地醒了过来，给她喝了几口热水，才看着她的脸色慢慢转过来。大约十几分钟，脸色才慢慢转红，20分钟以后他能说话了。他用很低沉的语气，没有一丝神气而几乎听不见的低沉声音说，我作品完成了，心里很高兴，很满足，刹那间心寂静了下来，没想到竟然入了寂灭定。那时候虚空都是绿色和红色的光，我心想这是圆满了，于是便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祈求阿弥陀佛来接我。阿弥陀佛真的来了，哎呀，太庄严了。我伸手要抓住阿弥陀佛的手，另一只脚要踏上莲花的时候，大法王师父赶到了。我听到大法王师父对阿弥陀佛说，
佛陀啊，别忙接走，别忙接走，把他留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阿弥陀佛把莲花收起来，笑笑把我放回原位。就这样，我留了下来没走，可是身体不能动，因为我已经死了，但还能听到大法王师父的声音。大法王师父为我做了大加持，通达了阿弥陀佛的同意。当时有两道圆柱形的白光照在我的四周，我的身上，我的魂才归了尸体，我的体温才温暖过来。天哪，大法王的一句话竟然可以让冰冷死了的人站起来了，我欢喜若狂，大法王师父真的是高人呐。某天下午，一位从菩提精舍来的出家师姐释定慧在游泳池里发现了一只淹死的蜜蜂，于是将它打捞起来放在地板上，不知它死了多久，身体已经都僵硬了。此时大法王师父走过来，慈悲地用指弹动加持它，大约两分钟左右，这只蜜蜂竟然从脚开始动了起来，过一会儿开始爬动了，但是却发现它只剩下一只翅膀，大概是被别的恶蜂咬断了一只翅膀，所以才掉进游泳池淹死的吧。这时另一位出家师姐释广慧也赶过来看，只听到大法王师父自言自语地说，
哎，既然活过来了，少了一只翅膀，那就太可怜了，怎么办呢？太惨太惨，再长一只翅膀就好了。
大法王师父语音刚落，突然蜜蜂的另一只翅膀竟然长出来了，只见这只蜜蜂抖动了几下翅膀，用嘴巴清理身体，最后就如同顶礼一般对着大法王，然后展开双翅翩然而飞。大法王师父的一句话就可以让阿弥陀佛把人留了下来，让死了的人又复活了，几句咒语的加持就可以让淹死的蜜蜂活过来，说了一句话就让蜜蜂长翅了，这是何等的正量才做得到的啊！大法王师父是真正的高人呐。
揭开真相，九，骏马永别。大丹狗魏斯和金钟雪，由我们照顾了几年后，转送到某位师兄家中，大法王师父再三叮咛这位师兄，一定要好好照料他们，要与你们家人平等。这位师兄再三保证，他一定做到。说实在的，与他们相处久了也有感情，要送走他们，反而有些不舍了。教于魏斯和金钟雪，卡君是比较有福报的，因为魏斯和金钟雪到了新环境以后，由于新主人忙于工作，疏于照顾，魏斯因为吃了太多的沙发里填塞的海绵，送医后死于手术台上，而金钟雪则是误食了院子里的肥料当场死去，让人不胜唏嘘。现在驻地的大丹狗只剩下了卡君，他皈依后法名为骏马，他也是在无人教导之下就会对大法王师父顶大礼。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去，骏马也生病了，我们带他去看病，没想到竟然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还记得骏马要出门前一反常态，平时要出门也好，去医院也好，他都会很配合地乖乖上车。
但是这一次却不同，反而到处在院子里东闻闻西嗅嗅，到处走走看看，最后才勉为其难，依依不舍地上了车。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他已经知道出了这个门，从此就再也不回来了。果真，骏马早上出门到医院接受治疗，下午就死在医院里了。消息传来，我们大家都难过的掉下泪来。我们将他的遗体领了回来，大法王师父带领我们为他祝念，隆重地办理他的后事，做了几天佛事，大法王师父亲自超度。我们将他的遗体安放在前厅中，为他轮流守夜。那晚深夜轮到我为他祝念时，我点上了香，然后闭上眼，开始念佛回向给他。凌晨约3:30左右，忽然屋外一阵闪电及雷鸣，照得屋内通明，还下起了雨。我心中不禁纳闷，这雷电来得有些异常，不过我仍继续专心念佛。接着骏马现身了，我看到他变成了高大的护法神，威武地站立在我面前。当时我没有给任何人说起这个景象，我怕我看花了眼。第二天，大法王师父跟我们大家说，
骏马由于护卫驻地有功，已经去当天神护法，升到极乐世界了。
我才知道，昨夜骏马是真的现身了，我没有做梦，也不是看花了眼，而雷鸣闪电则是诸天护法降临接他走了。我们为骏马量身定做了一口大棺木，里面放了很多的狗食、玩具及饮用水等等，都是大法王师父加持给他的，让他衣食无缺，福报享用不尽。极乐世界虽然思什么得什么，但是大法王师父还是给他一个留念，让他带到极乐世界中去。骏马永别了，大法王师父带领我们将他安葬于 Gardena 市的 Pet Heaven， 并立碑纪念，碑文曰：大丹狗，生于2000年1月，泰国出生，西迁居美，法号骏马，效忠四宝，护法功高，今与世长辞，始于2007年8月30日饮食。诸天护法降成帕氏，雷鸣歌动，遇天花路，吉祥妙相，庄严道果，群神护驾，骏马升迁，定居极乐，九品连升，昼夜恒时，当作圣神护法将军，思之得之，受用无穷，福禄永昌，速证菩提大果，造碑以为奠祭。2007年8月31日，四宝行人立祭。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揭开真相》续集。
第三世多劫羌佛遣示邪恶见。 和错误知见，载至第三世多杰羌佛原法音开示。
今天我为大家讲什么呢？就开始至关重大的成就解脱关键佛法吧。这一次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今天我对大家讲的法确确实实是不能忽视的重要。重要在哪里呢？这是关联到你们学佛修行是否能受用，能福慧增长，成就解脱，或者堕入三恶道的大事问题。今天讲到的是邪恶见和错误知见。凡是学佛修行的人，只要犯了一条邪恶之见，这个人是不能成就解脱的，而且也不会增进福慧资粮，修成道理境界。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只要是你想了生脱死，得到成就解脱，就不能犯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只要你犯邪恶之见其中一条，就不可能修起福慧资粮，而且无法成就解脱。但如果犯了以后忏悔了，当下改正，就没有问题了。错误之见的罪略微比邪恶之见轻一些，虽然略轻，有的条款犯一条也会出问题，有的只要犯两三条，同样不得成就，不得受用。这是所有佛教徒必须要执行的一种了生脱死正成就圣果的铁定法规。这法规不是谁编造的，这是因果的规律，是十方诸佛菩萨之菩提共行。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是解脱大手印里面必须的一个重要部分，未免有的人理解错误或讲解偏邪乱说，所以今天我亲自讲示，这是粗略的浅述。邪恶之见大概为，所谓大概为，就是说这里并没有包括完所有的邪恶之见，但主要依法的已经包括了。只要不犯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自然你就成了菩提道上正知正见如法的修行大德。以下每一条款均以认来立标，也就是只要认同同意执行以下条款，就是犯了邪恶之见。第26条，认因果为虚幻不实。有些人认为因果不存在，不用怕，不会有报应这回事，做坏事不让人知道就好了，总之没有因果报应的。记住，只要你认因果是虚幻不实，就是邪恶之见。第27条，认怪力乱神为佛法神通。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神奇古怪的怪力乱神，左道旁门，妖言惑众，迷离众生，造诸恶业，这些不是佛法的神通，这是邪门歪道。第28条，认学过大法之师必是大圣者。有的人认为某上师他领受过大法灌顶，学过大法，他一定就是个大圣者，这不对。只要你有这个观点，就落入邪道。学过大法的师不一定就修好了大法，学过大法的师他不一定就如法持戒，一定要看这个学过大法的师是否犯128条邪恶错误之见。所以不能认为他学过大法就一定是大圣者，大圣者是个人以实际修行所证到的。
明天请继续收听第三世多杰羌佛浅释邪恶见和错误之见128条，载至第三世多杰羌佛原法音开示。本节目是由 Buddha Voice Broadcasting Alliance 佛音广播联盟制作播出，专门播出与第三世多杰羌佛有关的法著圣基。感谢恒生大仁波切、木雅囧札大仁波切、攘琼诺桑仁波切、郝小红居士、正美仁波切、格隆洛珠仁波切、盛会居士、 顿公楚巴仁波切、江滨居士、金兹一居士及无名氏等赞助本次节目的播出。本节目从11月1号起，周一至周日，一周七天，每天晚上11点到11点半，在 AM 900频道，敬请收听。